创世纪第十六章，创世纪第十六章，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今天的题目是不从人意，等候到底必见神荣。不从人意，等候到底必见神荣。随便是人工，亚伯兰和撒来在等候中，因为信心摇动，看了环境，进了迦南都十年了，神说给儿子，给儿子，怎么到现在还不给呀？所以就着急了，所以因此呢动了人工。亚伯兰听了太太的话，以至于生了个以实玛利，所以带来痛苦，蒙羞失败，忧愁叹息。而那边以赛亚书三十五章是先知预言归回子民蒙赎得赐金，整个的赐金完全是神功，是神自己的荣耀。所以可见呢，人工带不来复兴，人工带不来好事，我们只有今天等候神才能有复兴。先知的允许归回复兴蒙赎欢乐，这是以赛亚书三十五章。而这边呢，这边给我们看到人守人工，结果呢失败痛苦，失败痛苦，没有欢乐，没有歌唱。神不是不给，神允许了，神一定给，但是你要等候，要信心来接受。那等候神的时候等候到底，而且这期间一定有考验，人的话语啊，人的帮助啊，这个生反正也生啊，见着下甲生也可以生一个，但是完全不同。神要给亚伯拉罕的是允许的儿子，借着这个儿子能够产生基督和基督的国，所以说不能有一点人工。所以两边相对，人工与神工，或者人工与神荣，等候与复兴。亚伯兰和撒来需要的是等候，等候中需要的是信心。所以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告诉我们，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他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并且信他赏赐那求告他的人。所以我们要信，人工人义为什么？就因为没有信心，帮神的忙，替神出主意，从了人义，所以我们可不能人守人工人义，只能带来痛苦。所以给我们也是教训，让我们不看环境，不凭眼见，只凭信心，抓神允许，等候到底。不看环境，不凭眼见，只凭信心，等候到底，必定看见神的荣耀和神的作为。以赛亚书三十五章从头到尾给我们看到是圣灵的工作，对他这边来给我们看的是仁义的工作，而且实实在在带来祸患，生了个以实玛利，就是阿拉伯人的先祖，所以带来了祸患。所以我们可是要战惊恐惧。今天我们分段看一下，今天是分两段，八节对五节，八节对五节。我们呢这边呢，我们第一段很短，这边是六节，六节是一段，一到六，那边是一到四，这是第一段，六节对四节。第一段的题目是从人意多痛苦，你从了人意一定多痛苦，可以想象这个家庭哪有平安，哪有和睦，没有呢，从人意多痛苦。那么等到底见神荣，等到底见神荣。好，我们先从以赛亚书这边看啊，以赛亚书三十五章先看一节二节，一节二节，这边一节二节是先知凭信心宣告复兴要来到，凭信心宣告这个复兴来到什么光景？大家看第一点，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快乐，又像玫瑰开花。旷野和沙漠简直没有什么欢喜，旷野干旱之地，沙漠不毛之地，只有干渴，只有痛苦，只有荒凉。但是呢，先知在预言旷野和干旱之地必然欢喜，沙漠也必然快乐。这个欢喜快乐哪里来的？这个欢喜快乐是神赐福星 喜快乐，是因为子民蒙救赎啊，他们的心归向神的时候，蒙神救赎，借着圣灵带来的欢喜快乐。这个旷野和沙漠代表人心灵的光景。我们知道35章接着34章前面，隔着一个34章前面都是连续从29章连续讲的犹大家什么呀？悖逆，投靠埃及，求靠人的势力，求人的帮助啊，这样的悖逆神，用人手人工，所以呢哪有快乐？他们灵性的光景简直就是旷野和沙漠，旷野和沙漠。所以我们看一下第32章，32章就提到他们荒凉到什么样的程度。那真正是旷野和沙漠一样，但是呢转眼之间神就赐给他们父亲，赐给他们有父亲，就不再像旷野和沙漠一样了。本来他们的光景真像旷野，真像沙漠。这个是在这个，我看一下啊，第33章，对不起，33章第9节，请大家念一下，33章第9节就形容当他们在那里仰望人求告埃及的时候，他们的光景是什么？第9节，地上悲哀衰残，利巴嫩羞愧枯干，沙伦像旷野，巴山和加密的树林凋残。这节圣经就形容本来以色列利巴嫩沙伦加密巴山最肥沃最富饶最茂密最繁茂的地方，但是如今是什么？最好的地方都是衰残，都是凋残，都是羞愧，都是枯干。这不代表他们灵性的光景吗？就这么可怜。但是转眼之间35章不同的，35章第一节先知在宣告，你原来是旷野干旱之地，你是沙漠，你现在要欢喜要快乐。是啊，所以我们要在主的面前要谦卑，要归向神，不要再靠人靠环境，要靠救赎之恩。当神救赎的时候，这个恩典来到，你就会欢喜，就会快乐。还有就是51章，还是以赛亚书51章第3节，我们看先知怎么预言欢喜到什么程度。51章的第3节一起念，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一起念，耶和华已经安慰锡安和锡安一切的荒场，使旷野像伊甸，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在其中必有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这不是吗？这先知的这个安慰多么宝贝。神已经安慰锡安，锡安一切的荒场，是旷野都像伊甸，伊甸园最美好了，那么富饶，那么样的滋润，使沙漠像耶和华的园域，其中充满了什么欢喜快乐感谢和歌唱的声音，就不再悲哀了。这就是第一节啊，再看第2节啊，我们一共2节，必开花繁盛，就说旷野不但欢喜快乐，而且开起花来，代表生命，生命啊，在什么呀？生命在长进，生命在突破，本来是死的了，现在活了。你看看小苗一活了，它就要什么？就开始发芽、生长、开花，就要结果子了，所以开花繁盛，繁荣起来。乐上加乐，本来在旷野一定是苦，苦得不得了，现在乐上加乐，而且欢呼。利巴嫩的荣耀和加密沙伦的华美必赐给他，可见的刚才我们念的那个33章，利巴嫩和沙伦加密一点荣耀都没有了，衰残凋残悲哀，现在神说我都赐给你，把什么赐给你？荣耀华美。荣耀华美这4个字大家知道是形容祭祀的生命和职分，在出埃及记第28章第2节，神说你要给亚伦生殿的，对摩西说给亚伦做圣衣，做了圣衣，这圣衣包括七个部分，使他怎么样能够穿上，那个为荣耀为华美，就是神要求。所以被掳归回子民就是祭祀的国度，一个做祭 死的，今天你我就是祭司，在新约彼得前书第二章，教会是祭司，是祭司的国度，是君尊的祭司，圣洁的祭司，为荣耀为华美。但是告诉我们说，是神赐给我们的，根本不是我们自己有的。不但如此，你不但说神赐给你利巴嫩、加密、三轮不再荒凉，赐给你荣耀华美，而且下面一句说，人必看见耶和华的荣耀和我们神的华美。意思说，你利巴嫩的荣耀，你加密和沙伦的华美，就是耶和华的荣耀和耶和华的华美。所以我们的荣耀华美就是神的，我们能够人家在我们身上看见神的荣耀，那在我们身上看见的荣耀就是神的荣耀。这就是父亲。什么是父亲？神得荣耀就是父亲。什么是父亲？圣灵做工，神把华美和荣耀代替了荒凉和凋残、悲哀，都整个代替了。这是一个属灵的复兴的光景啊！对他那边啊，我们就看这边两节，那边四节啊，那边三节啊，一到三，开头是这边两节，那边一节啊。我们先看一二两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也不生儿也不生女。撒来有一个使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撒来就出主意了，出主意，希望看环境，信心摇动。出主意也希望环境有点什么，有点条件，是不是？正好这个撒来呀有一个使女，我想这个埃及使女也是因为亚伯兰在前一章十二章嘛，十二章下埃及带来的这埃及的使女，埃及人只能做使女，怎么能给亚伯兰去做妾呢？哎，他出了个主意，是吧？有个下家。是埃及人，撒拉就对亚伯兰说了：“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既然知道是耶和华不能使你不能生育，那你就要相信耶和华能够叫你不生育，也能够叫你生育。那既然是神不叫你生育，你还想什么办法？你说人能高过神？神不叫你生育，你想什么办法也没用。那就是你想了一个想出了一个下家，是你生的吗？不然也不算他生的。”生出来是凭血气，凭仁义。所以他说，耶和华是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使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他得孩子，那我就除掉羞耻了，我就得建立，小子是被建立起来，就是我有了家室了，我撒拉就不至于一辈子没有儿没有女。亚伯兰就听从了撒拉的话。所以亚当夏娃，亚当三岁怎么犯的？听从了夏甲的这个夏娃的话，现在呢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你就是做丈夫，你不能随便就听从妻子的话。但是也创世纪二十一章，当以撒生下来以后，神倒是叫亚伯兰，你要听从撒来所说的话，你要听从撒拉。那时候变撒拉，那个时候他说话你应该听，他改变了，他做了这个多国之母了，他该听的听，你不该听的不能听啊。所以亚伯兰失败在哪里？听从了人的话，特别谁的话？妻子的话。所以结果就失败。所以一节二节我们看一下，为什么？先看三来，为什么出主意？凭眼见。凭眼见当然也是没有信心，凭眼见出主意，对的那边，凭信心那边对谁？这边是三来出了个主意，向丈夫来建议。那边是谁呀？那边是先知以赛亚，凭信心说预言。我们这个先知以赛亚的年代，犹大家还没有被掳呢，已经败坏了，已经堕落了，已经穷靠外邦势力了。所以他的眼睛能够透过环境，能够看到什么？看到犹大家有一天要被掳，而且还要被掳归回，还要大复兴，是指着归回的复兴来讲。以赛亚都没有信心，所以两位相对，一面是凭眼见出主意，一面是凭信心说预言。所以没有信心，你什么也看不见，什么预言也看不到，你根本不相信。所以将来因为自己不生育，可是忘记了这是耶和华是你不生育，你就不要再想了，你就等等了，他等不住了。所以两位相对，我们看亚伯兰怎么样，就听从了撒来的话，听从人言失败，对着那边去，信从主话，父亲 也不蓝，再加上山来灵性都到了什么地步，旷野沙漠，那边旷野沙漠欢喜快乐，这边呢本来灵性很好，现在灵性一失败变成了旷野和沙漠，是吧？所以两边相对啊，第三个意思就是这边看环境如沙漠如旷野或者如旷野，你看环境马上灵性就像旷野不毛之地，那边平信心大欢乐，大欢乐欢喜快乐呀，好像这个欢喜快乐到什么程度啊？欢喜快乐到这个像玫瑰开花，这不是大欢乐吗？都开了花了，心花怒放，圣灵的工作，这就是第一点和第二点，第一点和第二点，那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什么呀？凭信心，不要凭眼见，不要看环境。那我们要相信神先知的预言，福星来到，你什么时候看环境，灵性就是旷野就是沙漠，没有快乐，一定没快乐，人看这个主意不错呀，你看那个骑马生子立后那个建立家室，但是不算你三来生的，不算你生的。再看第三节，于是亚伯兰的妻子三来就将使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就给了他了，这个主意就马上就生效了。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十年，为什么后面讲这一句话？说明已经住了十年了，等不及了啊，等候的心呢就摇动了，长期的等候。75岁进迦南，现在已经85岁了，儿子还一个影儿都没有，所以还没有儿子，所以就等不住了。所以这一节主要是一个等候的问题。那边两边相对啊，这边第三节对那边第二节，那边是等候神乐上加乐，为什么有这样的福音？因为等候神，旷野沙漠就开花繁盛，而且乐上加乐，并且欢呼欢呼，这么大的恩典领导，这都因为什么？等候神。那对着这边来是什么？众人工苦上加苦，那边等候神乐上加乐，一面是乐上加乐，一面是苦上加苦。一面这里是等了十年信心动摇啊，我们常常越等越没有信心，应该是越等越有信心，但是人常常看环境啊，十年了上帝啊你还不做工，这样等了十年信心动摇，对着那个等候到底必赐荣美，这个荣美是耶和华的荣耀和华美，神说我赐给你，我赐给你，所以一切都是恩典，需要我们等候信心来接受，这个等候就需要费时间，就需要来忍耐，用信心而不看环境，你看环境你什么都得不到啊！这就是一节二节啊，对他这边我们再接着看三节四节，三节四节，从三节以后讲到什么呢？就是非常具体的形象的讲到这个复兴的光景，是说三节到七节可以说是救赎的神迹和变化，这个变化好奇妙啊，本来是旷野是沙漠，后来变成河，什么呀？河水涌流，本来是哑巴，后来会开口歌唱，本来是瞎子，后来能看见，本来是聋子，后来能够开动，你说多奇妙，怎么带来的？救赎之恩，什么是救赎之恩？我们现在看一下这边第三节，你们要是软弱的手强壮，软弱的手怎么能健壮呢？那就是信心，就你凭信心，你本来很软弱，软弱的手健壮，就是本来都信心失去的人呐、啊，工作都不爱做了，手是为主做工，你没有信心你就是手发软，你根本什么也做不了，但神说要是软弱的手健壮，无力的心稳固，膝盖做什么？让我们祷告，信心没有你就是无力，一点力量没有，跪不住了，跪不住了，跪不住也说明信心失去，跪不住也说明等候等不及了，所以呢神说要使他们一个是要坚壮，一个是要稳固，无力的心稳固，那靠着主，凭着信心要稳固，这个第三节对那边的四节和五节两边相对， 边是什么？这边我们看是无力祈求，你看看有什么力量？无力祈求祷告，没有力量了，没有力量啊！应该说开头是无力做工，是个软弱的手，无力做工，没有力量做工，也没有力量侍奉神。我们应该侍奉神，我们应该为主做工，都没有力量。那对着那边是什么？对着那边就是受藐视埋怨人。那边呢？我们先别对啊，先把这三节四节说完，我们就看到这边就是说的什么呀？是神使软弱的刚强起来，神使无力的心能够稳固。你要看到是神的力量。第四节说，对胆怯的人说，你们要刚强，不要惧怕。我们这个本来由大家就是胆怯嘛，亚述大王威胁谁在害怕？那直接来骂阵，啊，派遣拉波沙去，大军都来了，来了耶路撒冷，上池的水沟旁来骂阵，哪个不怕？谁说不要怕？你软弱人，你不要怕，你不要胆怯。看呐、啊，你的神必来报仇，必来实行极大的报应，他必来拯救你们。到四节为止啊，我们先把这三节四节念完。这三节四节告诉我们什么？一面是神的安慰，神的鼓励。另外一方面呢，是神宣告他要报仇，他要拯救。神的工作主要两个方面，你看以赛亚老是围绕这两个方面，一个神要报仇，那就向仇敌报仇，报应报仇；一面神说我要拯救，他必来拯救你们，神亲自来拯救，所以不要惧怕，要刚强，要壮胆啊，要坚固啊，要这个膝盖还要稳固。这就是这两节。那对着那边我们看一下，这边三节四节，对着那边是四节到六节，我们现在看翻过来四节到六节，对着这边就是亚伯兰啊，失败的光景。亚伯兰和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啊。现在第一点讲什么？讲亚伯兰屈从，是不是没有坚定的遵循神的旨意，在神的旨意上失败？这个失败叫做在神旨意中的失败。神在十五章跟他立约，神还亲自跟他讲，你本身所生的才是你的后裔，那就是你跟撒来生的才算数，而并不是你跟一个使女埃及人所生的，那算数吗？所以亚伯兰失败。第二点是什么？这失败你看跟他同房，结果怀了孕，所以说这个私欲怀胎啊，就生出罪来。私欲怀胎，我们不是从圣灵而生，一定你就是我们结的果子，做的工作就是代表怀孕生子，是不是？你要么从圣灵，要么从私欲来的，从私欲而来。第二点看什么？看这个夏甲自己怀了孕，马上就瞧不起自己的祖母，就不占地位，所以这个人多败坏。所以可以说夏甲必定是个埃及人，我们常常也是属埃及。你说信主了，生命里面也没什么改变。夏甲长期住在亚伯兰的家庭里面，住在撒拉的手下，但是他生命根本没有改变。那自己一怀孕，就表示中自己有两下了啊，有两下了吧？你能够怀孕了，祖母都不能怀孕。你看我能怀孕，我能生子，你不能，就马上就藐视祖母。这是第四节。第五节，撒来呢？撒来也不堪忍受，他就对亚伯兰说了，我因你受屈啊，我将我的使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因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啊。所以撒来呢，一面是不堪忍受被藐视，一方面怪怨丈夫，其实谁出的主意啊？你撒来你自个儿出的主意，你叫做自作自受，是你自己是出的主意，但是老丈人是人家，这就怪丈夫了。我为你啊，我为你受屈啊，我把这个夏甲给了你了，他倒小看我。所以撒来也不检查自己，两边相对啊。我们看这个四节五节两边相对啊，这两边一面是仁义怀孕怀胎啊，仁义怀胎从情欲而来，对着那面去圣灵在动工，那面的工作完全是圣灵，所以那个是软弱的手，那个坚壮无力的心能够稳固，这是什么工作？圣灵的工作。所以我们不要人意怀孕，我们要靠圣灵动工。一面是受藐视埋怨人，那对着那面就一定是无力祷告祈求，
你还有什么另外祷告？本来三来和亚伯兰两人一定也常常同心祷告，现在也不好好祷告了，受了藐视我受不了，然后呢就埋怨人，埋怨谁？埋怨自己的丈夫，是不是？我今天要受到这么一个丫鬟一个使女的藐视，他不堪忍受，所以两边相对，那边西要稳固，这边西不稳固的原因是什么？没有和睦，这家庭里面和睦也没有了。你看一个藐视，一个被藐视，一个埋怨，是吧？又藐又受藐视，是又埋怨人。这个上这个下甲呢是怎么样？自己有了怨就瞧不起，这些就给我们看到，所以家庭里面没有和睦，对着那边西就不稳固，也看不见圣灵的工作。这就是四节五节，再看第六节，亚伯兰就对三来说了：“使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她。”三来就苦待他。他就从三来面前逃走了。那么两边相对啊，我想第一个意思，这个亚伯兰呢，他也推却责任，这些家庭的纠纷，这个根本原因是三来，你为什么听三来的话？说明亚伯兰他没有在神旨意中刚强，没有坚定的守住神的旨意，所以给家庭也带来祸患。亚伯兰也不检查自己，所以两边相对，这边是神旨中不刚强，亚伯兰应该刚强，他没有在神旨意中刚强。事情出来了，他也不检查自己，那对着那边去，胆怯他不要怕，圣灵说空，你不该怕的你不要怕，但是对着这边你该刚强的你要刚强，你不能该刚强的地方你又不刚强，这是一个意思。还有呢，下来也不对，凭血气苦待人，对着那边是什么？你生来你也应该检查自己，你不要哦，他藐视我我就苦待他，反正你我是主母你是丫鬟，我就苦待你。什么叫苦待？虐待人了，虐待人。对着那边你看是什么？那边是神允许必报仇，神的允许，你受气你被藐视，那瞧不起你都不要紧，神的允许是什么？你受屈的神要为你报仇，神为你报复。这边还有一个意思是什么？就是下下不堪对付逃跑，跑得个快，你一定很年轻啊，女孩子嘛跑得快跑掉了。对着这边，对着那边是神允许必拯救，你受气你也应该谦卑，那神就拯救你，你不要自己逃跑，你自己逃跑你自己就受苦头，就吃苦头了吧。这就是到第六节为止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家庭多么可怜，本来是个和的非常和谐同心，一同跟主走允许之路，走信心之路，进了迦南美地，现在怎么样？家庭纠纷，家庭不和睦，家庭痛苦，你对付我，我逃跑，又藐视又埋怨，所以就没有神的恩典了。所以两边相对，就让我们看到求主给我们要什么？不从人意，从人意一定痛苦，要等到底才看见神的荣耀。这是第一段，第一段比较短，现在我们看第二段，七节到十六节，那边是五节到十节。第二段的题目是从情欲受败坏。亚伯兰听了三来的话，听了妻子的话，结果讨了个下甲，结果不是受败坏吗？生了个以实玛利，这就是受了败坏。那么从圣灵受永生，最后子民奔向西安大道，受永生，从圣灵受永生，以从情欲受败坏。好，我们现在看一下，翻过来这边，我们是从第五节，先看五节到七节，我们分两小段，五节到七节。那时瞎子的眼必睁开，聋子的耳必开通。这个那时就是这先知所预言的大复兴来到。什么时候圣灵做工的时候？什么时候神的儿女们痛悔的时候、悔改的时候、靠救赎、靠恩典的时候？那个时候怎么样？那时瞎子的眼睛看见了。我们知道前几章特别讲了，书卷看不懂，对他们都是封闭的，有知识的有没知识的都看不懂。现在怎么样？到那时瞎子的眼睛看见，被睁开了， 啊，不再瞎眼了，像老底家教会是个瞎眼人，聋子的耳也被开通了，那个听见神的声音了啊，本来听见就亚述大王的声音啊，可怕的声音，人类危险，现在聋子的耳朵开通。第六节，那时瘸子必跳跃，像什么呀？像鹿一样，这么欢快，像鹿一样这么轻轻，这个欢快的样子啊，瘸子都能跳跃，瘸子不会行走。现在能够跳跃了，像彼得呀，在圣殿的美门口，一直一个摊子，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叫你起来行走，起来跳着来赞美神。瘸子，什么叫瘸子起来跳跃呢？瘸子本来是什么呀？箴言第二十六章告诉我们了，瘸子的腿空悬无用。箴言在愚昧的口，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就是。瘸子的意思就是知道而不能行，有腿而不能走路，这不就是瘸子吗？所以有一天我们也要啊，真是不再做瘸子了。箴言第二十六章第七节，瘸子的腿脚啊空悬无用，箴言在愚昧人的口中也是如此。所以瘸子会跳跃，瘸子会行走，个个都遵循主的道，都能够行出主的道来。底下哑巴的舌头必能歌唱，哑巴不会做见证，也不会祷告，更不会赞美。那现在有一天要会赞美起来了。在旷野必有水发出，旷野最需要的是水。我们灵性啊，到了一个旷野地方，好干呐、啊，枯干呐、啊，荒凉啊。有天有水发出，这就是代表圣灵的活水。在沙漠必有河流涌什么河涌流，那就是生命的活水啊，源源不断的在哪里涌流。那这个沙漠也不再是沙漠了啊，都能够得到滋润了，所以要歌唱。第七节，发光的沙要变为水池，那形容是发光的沙，那就是被这个烈日所晒的，太干旱了，这沙都发，这个太阳一照不是反光，不可之地。你是不是心里渴？有的人本来就荒凉，还觉得自己不错，还觉得自己灵性很好，其实圣灵都没有什么在他里面，干得不得了。所以我们要求着给我们一颗饥渴的心。哪个地方有泉源？大家看哪个地方？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那这句话我觉得很要紧。是耶稣怎么说？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七章三十七节、三十七节到三十九节，耶稣什么？人若渴了，可以到我这里来喝。信我的人，从他腹中也流出活水的江河来。你不渴，你得不到圣灵的活水。这个话，耶稣就指着圣灵来讲，干渴之地。要变为泉源，两个变，大家看里面第七节有两个变，我们生命要改变啊，旧生命要变成新生命啊，要真正改变啊，本来就是以我为中心，以我为事，以后我们要以神为事，那才真正改变。下面在野狗躺卧之处必有青草、芦苇和蒲草，野狗躺卧之处也是又干燥又污秽。野狗都是代表假道先、假先知啊、假道异端的这些人，本来是这么污秽之地，那没有真理，没有圣灵，但是有一天怎么样，满了青草、芦苇和蒲草，那就是说可以牧放啊，是一个有活水的地方，有水才有青草，有水才有芦苇，才有蒲草，所以说这就是圣灵的复兴的允许已经临到了。到第七节为止，对的那边我们看一下，到十一节，我们请看从七节到十一节，那边是又一段，从第七节开始是讲到夏甲逃跑以后，神的使者遇见他，向他说话。夏甲啊，不过是一个埃及的使女，你看看神尚且还要眷顾，何况你我，是啊，所以说我们就看见神在夏甲身上的工作。耶和华这使者在旷野是为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那这个时候夏甲一定是非常的逃跑，在旷野一定渴得不得了，干渴荒凉痛苦，但是神的使者遇见他，所以我们不是找神了，是神找我们了。夏甲也是神的使者遇见他，找到他，而且在哪里？在是为的路上的水泉旁，其实他也没有看见，后面才我们才知道，是不是对他说三来的使者夏甲，就叫他的名字。你看怎么叫他的名字？大家看啊，三来的使女夏甲。那这第一句话怎么称呼？ 你别忘记你为什么逃跑，你不过是三来的使女，好好占地位，你不应该逃跑，你更应该藐视，你怀了孕没什么了不起。你是谁？你是三来的使女。帅点问他，你从哪里来往哪里去？天使神的使者第一件事就审判他，你要承认你从哪里来，你从往哪里去。他逃跑啊，他逃出来的，是要逃到旷野，想躲避躲避对付。三来苦待是不应该，但作为下脚来讲也应该受对付。你为什么藐视人？你为什么不占地位，瞧不起祖母？所以下面下甲就说了，我从我这祖母三来面前逃出来，这就叫做承认逃跑。当然这承认还不够，但是你要承认。你跑这干嘛来？你从哪里来？ 他一定不能说我从家里来，哦，我是平安出来，我有事我找人，你不能这么说。你干嘛来的？我从我的祖母三来面前我逃出来的，你就要承认，承认逃跑。底下耶和华使者对他说了，对他说什么？大家看这句啊，第九节，我们大家一起念。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祖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就这一句，就这一句就够了，就这一句就是最要紧。是这样，你怎么跑出来你还怎么回去？你不是不服吗？就要你服。这彼得前书五章啊，四节五节就告诉我们，我们要谦卑，要自卑，伏在神大能的手下，到了说神才向你升高。你别自不敢自卑，你逃出来因为你骄傲，因为你不服。现在神说你在哪里逃出来，你从哪里要回去，回到你祖母那里，你还得承认他是你的祖母，你还得占地位，是不是？你要伏在他的手下。第十节又说，下面就是允许了。如果你肯这样的听话，下面就赐给你允许。虽然他生的是个以实玛利，但是神还是眷顾，神还是给他允许。对他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以实玛利后代很多啊，到现在阿拉伯世界多少国家。并且说，你如今怀孕生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可见呢，他逃出了以后，在旷野不知走了多少天呢，多么痛苦啊！在最苦的时候，神遇见他，神的使者遇见他，所以他的儿子叫做以实玛利，就是神听见你的苦情的意思。听见你的苦情。我们就到十一点为止啊，这是一小段，这一小段。那这一段就看见，虽然他是个下家，但是神还眷顾。那我们就来比我们来好了，我们是蒙拣选的人，我们呢常常也要逃避，逃避祖母的对付，不占地位，藐视人，是不是？还要逃跑，我们也要承认，而且还要回去。我自己深有这个体会，你在哪一个阶段你该受的对付你不敢受对付，你逃不了，你跑不了，你一定要受完对付，一定要谦卑到底，服在祖母的手下。什么叫服在祖母手下？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个祖母是神让你做他的使女，我们常常不肯服，我就是这样，所以神借着最骄傲的人来对付我，来对付你，是不是？你不肯服也不行。所以这神，这也是神的爱啊。我们就到第十一节为止啊，刚才呢是到七节，是吧？这点我还没有对呢，现在我们要开始对。七节八节两边相对，七节八节这边是使者遇见，这一苦的说使者遇见，这就是蒙恩的，蒙恩的开始。对着那面什么呀？只要你有使者遇见，代表什么呀？神的使者对他说话，开通他，使他蒙恩。对着那面不再瞎眼，不再瞎眼，使者传达神的话，我们要注意的是传达神的话，所以不再瞎眼。还有这边承认逃跑，对着那边聋耳开通，你要承认啊，不是使者预言见你耳朵就开通了，你要承认我是从我祖母那里逃跑的，你要承认，那么这边耳朵就开通，耳朵就开通。再看第九节，这 边就说什么回去伏在祖母手下，这是使者说的话，回去伏在祖母手下。那对着那边是什么？那边就瘸子必能跳跃上路。所以说我们什么时候肯伏在，就是你谦卑伏身的权柄，那你这边就你瘸子跳跃，像瘸子一样的就跳跃像鹿一样。另外呢也给我们看到那边说哑巴舌头必能歌唱，哑巴的舌头本来根本不会说话，更不能歌唱，是吧？哑巴咿咿呀呀，他根本一点语言都说不出来，但是先知预言哑巴舌头必能歌唱，对他那边是什么？对他那边就是对他这边来就是亚伯拉罕的家庭什么关系？人手人工不会歌唱，本来这个家庭多么美，我想天天赞美歌唱，现在怎么样？因为人手人工，所以不会歌唱。那边是哑巴，有一天哑巴舌头啊，要必能够歌唱，哑巴舌头必能歌唱啊！我们再看第十节，还有那边说旷野沙漠有河涌流。你看这个允许多宝贝，你是旷野，你是沙漠，有一天神说许多荒凉的教会啊，许多荒凉神的儿女的心灵啊，有一天都有圣灵的活水，有河涌流。那对在这边是什么？全家灵性都如旷野，没有河流了，没有圣灵的活水了，全家灵性，我相信真是这样。祖母也不像祖母，使女也不像使女，是不是？大家你埋怨我，我埋怨你，撒来嘛埋怨丈夫，丈夫们也埋怨，也说他，所以这就全家灵性都如同旷野。所以只有主改变，主圣灵的工作，旷野沙漠有河流涌流。再看十一节，十一节就是说给他起名啊，两边相对，这边是神听见苦情，那边就是神允许复兴，真是苦痛了才有复兴。夏甲的苦情神尚且听见，而且赐给他一个儿子给他允许，神听见，那边更是了，雅各家是蒙拣选的族类，所以神允许复兴，神允许赐复兴啊。这是一小段，我们现在再看一段，再看一段就是最后一段，从八节到十节，八节到十节，八节到十节又是另外一个意思。这一小段里面虽然很短，这八节到十节讲什么？讲归回奔向锡安大道，子民归回啊，讲要走什么路，而且告诉我们什么叫锡安大道，这锡安大道就是一条什么样的路，什么人经过，什么人不能经过。这段讲到属灵，讲到圣灵，你才能经过，你才能走这条锡安大道，污秽的人不能经过，不能经过。我们现在看一下这一段啊，八到十，在那里这里第八节第九节连续的讲了好几次在那里，在那里，这个在那里是什么意思？就当子民彻底被主归回，回到主的里面，回到锡安大道，回到永生的路上以后，那个光景，先知预言说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这条大道就是诗篇八十四篇，那条什么道？奔向锡安大道，这条大道就是锡安大道，诗篇的八十四篇，从第五节到第七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变为有福。所以一切能够奔向锡安大道，这是个恩典，因为完全是这条大道就是救赎之路，就是圣路，所以是有福的。但你怎么样能够奔这条大道呢？诗篇八十四篇第六节说，必须经过流泪谷，要经过忏悔，你彻底悔改，你不再仰望埃及了，你不再靠人了，不再悖逆了，经过痛悔，经过流泪谷，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有秋雨之福啊！你整个你充满了圣灵的活水啊！该满的谷，就你整个你心灵里面都充满了主的圣灵的活水，所以流泪痛悔的眼泪换来圣灵的活水，没有痛悔的眼泪，没有圣灵的活水。这个是每一个人经历的，好像扫罗变保罗，下面才行走立上加利，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所以我们现在看，接着看，这里也是说，在那里必有一条大道成为圣路，分别为圣的路。所以 是什么是西安大道？第一个意思，分别为圣的路，是一条圣路，污秽人不得经过，所以必须追求圣洁。你是污秽人不得经过，专为什么人？属灵行走，圣灵属灵你才能行走，所以不追求圣洁，我们这条道总是走不上去的。行路的人虽然愚昧，也不知是迷。那这句话表示什么意思？行在正路上，不偏左不偏右，不至于失迷。我们常常失迷的，走偏左了，走又偏右了，是。所以我们要听见后面有声音说，这是正路，要行在其间。所以主给我们艰难饼、困苦水，是叫我们不至失迷。虽然愚昧，也不至失迷。这是在那里。再看第九节，又是在那里。在那里并没有狮子猛兽，也不登这路，这条路是在基督里平安的路，狮子猛兽都不经过。这条路也是一条得胜的路，因为主已经得胜了狮子猛兽，他借着死败坏掌死权的魔鬼，他已经得胜了狮子，是吧？所以是平安的路，是得胜的路。在那里这些个狮子猛兽都不得经过，也不遇见，你不会再遇见了。只有属灵在哪里行走，再次提到你要靠恩典，属灵啊，在哪里行走，并且耶和华救赎的名必歌唱，必归回，还有歌唱。歌唱来到哪里？大家注意，来到哪里啊？来到西安。所以这条大道是叫什么道啊？西安大道，歌唱赞美来到西安，所以是一条奔向永生的路。西安代表什么？将来羔羊站在西安山，我们都要和他一同站在西安山。永生的路啊，永生路是一个歌唱的路，是一个赞美的路，永乐必归在他们头上，永远的快乐，是吧？所以得到永生了，他们必得到欢喜快乐，忧愁叹息尽都逃避，不再有忧愁和叹息。什么人忧愁叹息？污秽的人，犯罪的人，你不肯奔向永生的路，最后你一定是忧愁叹息。那对到那边，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创世纪这边十六章啊，我们看一下最后一段，就是从第十二节开始到末了。十二节这边呢，整个这一段是讲以实玛利，形容以实玛利。亚伯兰听了人的话啊，动了人手人工带来的祸患，生了个以实玛利。这里神就预言说，他为人必像野驴，等于你生了个野驴，是不是？你带了半天，带了一个人，一个人信主爱主，结果怎么成了个野驴，狂奔乱跑？什么叫野驴？放纵情欲，狂奔乱跑。耶利米书第二章嘛，讲的野驴是指着放纵，任意的放纵，不服约束，偏向别神呢，偏向假道。野驴也是狂奔乱走，不听神的指挥，走自己的路。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要攻打他，他必就在众弟兄的东边，就预言阿拉伯人，一手拿可兰经，一手拿刀，一天天要杀人，扩张自己的领土，是吧？这是十二节。再看十三节，夏甲就称那地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吗？所以神的使者就是耶和华，这神的使者。所以夏甲呢，他尚且都经历到神亲自看过他，亲自看过他。所以两边相对啊，我们看一下十二节、十三节对那边的第八节，十二、十三，这边是为人好战，必像野驴；对他那边就是污秽人，不得走圣路。这边是以实玛利属血气的人呢，那边就是污秽的人。那边告诉我们说，有一条大道，但是污秽的人不得经过，因为这条路是圣路，所以两边相对，污秽人不得走圣路，所以我们一定要追求圣洁，因为神是圣洁的，污秽人不得走圣路。那对着这边就为人好战，像个野驴，放纵啊，老我呀，不服约束。还有这边下甲尚且蒙神看顾，所以对着那边去。虽然愚昧，也不知失迷，主会引导我们，艰难饼困苦水，他带领我们走正路。所以虽然愚昧，不知失迷，什么意思？你不至于走偏，你不至于迷路，你行在正路，这个正路就是真理的路。连下甲尚且蒙神看顾，所以我们 虽然愚昧，主都会叫我们不知使命，主都要恩待。这就是十二十三。再看十四节，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莱。比尔拉海莱这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永生上主看顾我。这个名字的很长啊，叫做永生上主看顾我。夏甲都知道纪念神，给这个井起名叫永生上主看顾我，意思说如果不是神的怜悯，井在旁边他也看不见，所以可见的是神开了他的眼睛，是吧？那个使者就在井旁看见了，他没有看见，是吧？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两边相对，这边就是永生上主看顾我，那边是什么？这边蒙看顾，那边就狮子猛兽不登陆，狮子猛兽都不来找你啊！你平安，你走在平安的路上，狮子猛兽都不经过，都不登陆。为什么？这边告诉你，因为永生上主看顾我，连下甲神都看顾我，难道神不看顾我们吗？所以我们只管依靠他。另外，那边是蒙神救赎，这边就是谦卑顺服。夏甲所以蒙神看顾，是因为他谦卑了，他肯听话了，后来他真的回去了，谦卑顺服。那边就是蒙神救赎，这边旷野有井，那边活水涌流。那边告诉你，旷野有活水涌流，这边旷野有井，主就是我们的活水，所以我们不能离开他。再看最后两节，15到16。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就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果然就生了一个儿子。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多大岁数？86岁。可见的他整十年，是不是75岁进迦南到85岁没有儿子，85岁到86岁这一年生了一个儿子，还是个人手人工，还不是从圣灵而来。所以到17章的第一节，亚伯兰99岁，上帝向他显现，这当中经过了13年的黑暗，13年痛苦，神都没有理他。所以你动人手人工，你多苦啊！我看他也是蒙羞惭愧。儿子倒是在眼前长大了，以实玛利渐渐长大，但是是代表属血气的，不是神给的。所以说亚伯兰可以说灵性是长期见不到神。两边相对啊，我们对一下，这边是长期见不到神，那边是到西安朝见神。这条大道是到哪里去啊？到西安，到西安歌唱赞美，到西安朝见神。这边是长期见不到神。一个人容易失败了就灰心了，失败了就走极端了，哎呀上帝不要我了，我也不敢见主，你不祷告。其实你只要归向神，神就要亲近我们了。那边是两条道路，一条是分别为圣的路，一个是误会人所走的路。对着这边呢，以实玛利，我们知道他的母亲就是夏甲了。夏甲和三来是代表两约两山，一个月代表西乃山，生子为奴；一个月代表什么？代表西安山，天上的耶路撒冷。从允许而得，所以两月两山那边是两条道路，这边啊两边相对，那边是奔向西安大道。对着这边什么路？这边是以实玛利的路，我们千万不要走以实玛利的路，他是个野驴，狂奔乱走，一天攻打这个攻打那个。这边是走以实玛利的路，那边是奔向西安大道。最后一个意思，那边说不再忧愁叹息，忧愁叹息尽都逃避。对着这每天对亚伯兰和撒来，经失败蒙救赎，所以对着那边不再忧愁叹息。什么时候亚伯兰和撒来就不再忧愁叹息？就经过失败以后蒙神的恩典救赎。所以17章神向他显现，当亚伯兰99岁的时候神向他显现，说明神没有丢弃他，神没有丢弃他，神大计划大使命都在他身上，目的是让他经过失败蒙救赎。这个时候就对着那边不再忧愁叹息，也说明我们动人手人工啊，我们这个仁义仁这个什么呀， 人的方法，你一定就是忧愁叹息，带来很多的痛苦，你没有快乐，没有歌唱，是吧？所以我们一定要求助，把我们人手、人工、人情、人义都要拿掉，那你才能有快乐，不然你就是忧愁，就是叹息，也不然叹息什么？叹息自己啊，还是没有真正的得到神允许的儿子啊，叹息生了半天不过生个以实玛利，那叹息这个家庭又不和睦，是不是？这都是叹息。三来更是后悔啊，更是后悔，失败呀，失败。所以失败痛悔啊，才真正蒙恩典。所以今天两杯三罪，就是人工与神工，人工与神荣，等候与复兴。神真是要把复兴给我们，但是我们一定要等候，而不是我们自己造一个复兴。我们人手人工啊，只能给神添麻烦啊，只能自己带来羞辱，带来忧愁，带来叹息。你不会歌唱，不会赞美，神给的复兴你看看是不是啊？是这样的欢悦、跳舞、歌唱、赞美、欢呼，河水涌流，是圣灵的工作，是无人之功。所以两边相对，一面是动人工，一面是神动工。你说哪个好？神动工一切都成就，你动人工一切都失败，反倒耽误了这么久。所以我们真是要求助给我们信心，给我们等候，让我们看见神的荣耀。所以等候与复兴，亚伯兰等不及了，所以讨了个下家，听了妻子的话，所以现在妻子也后悔，自己也后悔，所以充满了忧愁，充满了叹息。所以我们要回转。好，今天大小轮的中心是专爱神有全能。你怎么有全能？要专爱神，要把耶和华他的话要常摆在我面前啊！我今天觉得有点领会了，怎么样再把耶和华摆在面前呢？耶和华在哪里？我们肉眼看不见，就是主的话。我们天天把主的话摆在眼前，天天蒙主话语的光照、对照、审判、提醒、责备、苏醒，把耶和华摆在我面前，那你有全能。你看多少神的仆人，为什么他们有全能？他们里面有主的话，专爱神，一定是里面就是专心来听主的话，专爱神有全能。等候神见福星，这就是今天大小轮的中心。大轮的最要紧，等候神见福星。所以我们既要专爱神，更要等候神。专爱神就是你有了主的命令要遵守，守住主的命令，专心的爱他，有全能，而且还要见福星。所以求主赐给我们信心啊，让我们不要动人手人工，神的工作绝不能用一点人手人工做成，完全圣灵的工作。神的是旷野啊，沙漠都能有河水涌流，都能唤醒快乐。绿斑斑变成肥田，肥田看树林，就在一点点时候啊，等圣灵从上浇灌，旷野就变成肥田，肥田就看成树林啊。所以我们要求这个父亲，我们要看见这个父亲。巴不得我这两天祷告，巴不得这个大的灾难，这纽约发生的这个两个楼啊，这个大灾难，巴不得把神的儿女都能够叫醒过来，苏醒过来，使罗德快点出索多玛啊！我们大家同心祷告。